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员，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如同上帝园中的一朵花，时时绽放着美丽的色彩，处处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尽管生命中充满着无数的问题与挑战，但全新的心灵感受可使封闭许久的心重新演奏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乐章。欢迎您一起来收听星期六的约会，台福传播中心制作，王琦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星期六的约会，我是王琦。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但是并不加上忧虑。没有忧虑的生活是多么的好呢？不过啊，我想大多数的人还是在生活里难免有一些的忧虑，也有不少朋友啊，长期生活在许多的忧愁和挂虑之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宇宙间有一位创造万物和人类的主宰，他深知人们的需要，所以啊，圣经里有很多的内容呢，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一个高度的一个更好的 EQ， 因为神他了解他所造的人，他要借着真理来帮助我们可以确实过一个平安而幸福的生活。在上个星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在我们的节目里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了家庭怎么样影响我们呢，他也举了很多实际的例子哦，就是从小的这个家庭里面所遭遇的一些经历呢，影响到后来成人之后的婚姻生活。我们今天很高兴再一次来邀请黄维仁博士在空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再谈一谈，家庭既然对人有这么多的影响哦，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掉这些家庭对人所带来的很多的伤害，或者是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阻碍跟破坏。我们很高兴再一次欢迎黄维仁博士。
谢谢，很高兴再到我这边来。
那黄博士，我想我们就继续上个礼拜的话题，我们上礼拜就是您用了很多例子谈到家庭对人真的有很大影响，所以这个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常常有冲突跟吵架，其实都带着原生家庭的色彩哈来这边共同生活。那不晓得这个礼拜你要再继续跟我们谈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哪一方面的内容。
我想要从问题中间找到一些亮光，找到一些解决。我们必须要了解人成长中间神所创造的有哪一些的心理需要。
嗯哼，
因为你从小成长的这些心理需要，你如果不知道是哪一些，你怎么去满足呢？
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很少想过，我们大概就觉得说啊，反正我们生活大概就是要吃饱了喝足了不要冻着了，然后呢把书读好，把这个工作做好，好像还有人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吗？
对，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还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结构还有哪一些其他方面的需要呢？
是上帝造这个天地万物的时候，在这个物理世界有物理的定律，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种种心理现象中间也可以看到一些心理定律。如果说我们对这些心理定律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才比较容易去解决自己这个本身的需要心理需求，知道怎么样就用合理的方式在自己的婚姻家庭中间来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是用强求的用生气的而且我们更能够因为学习了解这些需要的缘故，我们更懂得怎么样去教导我们自己的小孩，让他能够在心理健全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成长，能够发展出一个更高度的 EQ。 现在好像很 popular 的一本书是如何教养高 EQ 小孩，我觉得那也是一本很好的书。
是，对，所以我想这些书也都是谈到，比方说像这个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大自然有自然的律哦，
对，
所以这个太阳一定是清晨的时候升起，月亮一定是晚上，如果他们不按照这个律爱出来就出来的话，那这个大自然就会很乱哈、哦。
对，
那所以同样的，上帝造人，人也有一些律来互动，以及人有一些律是上帝造人就有的基本的需要。
对，
那更具体来说，大概人的基本的需要有哪些？
人的基本需要。其实最基本的一个就是我们生理上的需要，每一个人需要食物，每一个人需要饮水，每一个人需要空气才可以存活，
这最基本的了。
对，那在这个基本的层次以上的呢，就开始谈到的是心理上的需求。
嗯哼，
我认为第一个心理的需求，第一个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一个安全感上面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生下来以后呢，他是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情境。
嗯，
他知道说下一餐有没有得吃，他 他的所爱的人在不在旁边。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基本的这个安全的环境的话，一个人在从小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心理创伤，会对将来的人际跟爱情、婚姻关系、子女的关系都产生很大的问题。
是，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巴斯尼亚的这个战争，就很多心理学家做了相当多的研究，研究那些在战火之下被摧残的所成长的这些孤儿们，他们的心理的状态，就发现那个孤儿们他们的心理旁边没有一些固定的人来照顾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的这个心理成长就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那通常都是往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极端就是碰到人好像是机械一样，他没有任何情感上的反应，他变成麻木不仁，人家爱他他不会笑，人家碰他他也不哭，这是一个很惨很悲惨的情形，好像心已经死掉了。那另外一群孤儿呢，就发展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它是怎么样子，我们叫做没有 psychological boundary， 没有一个心灵的疆界，也就是说它不分亲疏，碰到人就跟人走，碰到人就笑，因为它知道说它要靠着笑让人家来喜欢它。那这样子的婴孩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被任何人诱拐拿去利用，因为它太过需要人的爱，所以饥不择食，它分不清楚谁是亲人谁是陌生人。
所以安全感如果从小没有满足被破坏的话，那到成人的生活里面，在人格上或者人际关系的互动会带来很多问题。
对，这是最基层的一个安全感，如果连这个基层的安全感都没有的话，这个人将来的人际关系通常他对整个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安全感，比如说别人一笑，他马上会解释成别人在嘲笑他或者别人要对他不利，却没有办法想象说别人这个笑是一个亲善的笑，是一个喜欢他的笑。
所以不同的成长状况下，人格对一个情境会有不同的诠释。
对，
可能是正面的诠释，可能是负面的诠释。
对，而从小心里受伤的人，很可能把别人的善意全部当作是恶意。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想象在家庭婚姻生活中间，不知道产生多大的
冲突。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就是人身体上被接触被抚摸的这样子的需要，你可以想象说其实有很多临终的病人，他即使在言语他已经失去语言的能力了，但是你发现说在这些人身上他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但是你轻轻的去摸他去爱他的时候，
他有感觉
他有反应，他可以感觉到这个抚摸。我们从这个人生最后一个阶段跳回到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在婴孩刚出生的时候，其实人这一辈子里面我们都需要有这个接触，身体上接触的这样子的需要。在婴孩的时代，现在有一些蛮有意思的研究，比如说这个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Dr. Bayer， 他做的一个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他把这个婴孩出生的婴孩分成两群两组，那这两组中间呢，有一组就是按照正常的方式来抚养，另外一组呢，让他每一天定期的有一段时间把婴孩的衣服脱光，母亲的衣服脱光，婴孩躺在母亲的怀中，然后两个人身上盖上一条毯子，每天固定这样子。那结果一段时间下来，你再来测量这两群婴孩，一群是有充分的身体的接触的，另外一群就是只是正常的接触。这一群接受这个充分的这个母体的这个接触的这个小孩，你发现他们有两个指标很有意思的，这都是健康的指标。一个是这一群有充分接触的这些小孩，他们的心跳比较慢，代表说他们的心脏比较强。另外一个指标是这一群有充分接触的这个婴孩里头呢，他们血液中养分的含量比较高，也代表比较健康。而且将来呢，你会发现这个婴孩跟有充分接触的这样子的婴孩，他跟母亲中间的联系特别好，很多母亲就是这个以后他们用喂母奶的这个可能性会比另外一组高很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人
需要
接触，
借着接触来了解被爱
对，
所以我们以前都认为说大概只有小 baby 需要那您刚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年终，可能也许是年老的人年终的时候他也需要借着身体上的触摸感觉到被爱。
对，
所以就是一个人他一生当中不分年龄，每一个时候都需要用各种方法来体会到他被爱，这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需要。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从婴孩到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这样的需要。难怪英文有一句话 We need three hugs to survive another three hug to thrive。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你需要三个拥抱，你可以生存得很好。你再多另外一个三个拥抱的话，你就神采焕发。
那所以我们这个因为谈到原生家庭里面需要哈，如果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的话，可能长大我们要 hug 也 hug 不出来哈，因为夫妻之间或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冲突。
没错没错。
那接下来的我们人还有什么样的需要？
再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哈，这刚才讲的都是有层次。
嗯哼。
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现在心理学认为是心理治疗的最大的要素，有两个要素。那我把这两个需要同时来讲。第一个需要，这个层次的在高层次的这个需要，一个叫做 mirroring， 就是镜子。 mirror 是镜子， mirror 加 ing， 这个是镜中反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镜中回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很玄妙的一个名词，
是一般人不太容易了解。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责任就是要把一般人觉得这种很讨厌的名词，我们怎么样子把它变成我们大家能够了解的一个这样的名词。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现代的心理治疗中间发现这个是心理治疗最重要最有效的要素。
那是什么呢？这个 mirroring 是一个反射。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说，假设你是爸爸妈妈，当你坐在那边的时候，这个门打开了，你自己的孩子走进来了，然后你看到这个爸爸或妈妈，他的眼睛就亮起来了。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这个小孩子跑得快，不是这个小孩子长得特别漂亮， no， 就是因为这个小孩是你的小孩，你就完全无条件的你爱他。你那个眼睛亮起来的那个表现不是装出来的，是自然的，你就去接纳他。这就像天父爱我们，无条件接纳我们一样。那这点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那包括这个 mirroring 呢，为什么用这个镜子来回应？因为心理学做的相当多的研究，包括脑的研究，我今天没有时间来细谈这个脑里面的发展，但是我就简单说，这个 mirroring 代表说，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有各式各样的情绪的。我们如果懂得来疏导这个小孩子的情绪，他的心理就健全。我们如果不懂，这个小孩子心理就受到伤害，他的成长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障碍。举个例子来讲，如果小孩子看到地上一匹小白狗摇摇尾巴走过来了，这个小孩说：“哦，狗狗。”这个时候妈妈如果说一句：“脏死了，有什么好摸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小孩子脑中的那个连线就好像被短路一样，这个小孩子就没有办法顺性来发展他的那个情绪。
就是一个好像爱宠物的这个爱的情绪。
对，他就被阻断了。如果这个妈妈说：“哦，狗狗好可爱哦。”哎，这就是顺着小孩子的这个心中的感觉，让小孩子能够继续发展这样子的情绪。如果小孩子好奇说，看到天上的飞机说：“啊，飞机。”妈妈说：“有什么好看的？”这个时候小孩子，你可以想象这个小孩子里面他小孩子的脑中的成长
又短路了。
但是如果妈妈说：“哎呀，飞机飞得好高哦，好好玩哦。”哎，这个小孩子那个成长就开始顺性。同理，一个小孩子在哭的时候，一个爸爸很气的把这个小孩子扔到床上去，理都不理。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我们可以说他的情绪的脑跟将来发展出来的这个大脑皮质中间的那个线路又短路了。他没有办法疏解自己的情绪，这样子小孩将来比较不能够了解自己的情绪，也不能够了解别人情绪，他们 EQ 会受影响的。所以被爸爸妈妈丢到床上去理都不理，或甚至打他一下，叫他不准哭。你看一个小孩子有这样子的需要，而他的需要呢，好像一个热热的心被泼上一盆冰水一样，这个马上短路，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发展。相反的，如果爸爸妈妈懂得在他哭的时候抱他一下，轻轻的摇，轻轻的安抚，就说：“哎呀，你是不是很难过？你很需要爸爸妈妈来帮助你，来给你所需要的东西。”你慢慢安抚他的时候，我们心理学上发现和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发现这样子可以帮助小孩子慢慢开始发展他处理自己情绪的能力，英文叫做 self soothe， 意思就是说自我抚慰。将来这个小孩子在外面碰到委屈的时候，他自己比较能够安抚自己，能够让自己安抚下来，他碰到挫折的能力也比较高。要不然的话，那种情绪被短路的小孩， 他在外面碰到挫折的时候，动不动就暴怒，
嗯哼，
或是说就躲到一个墙角而去，不知道怎么应付，
没有办法用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环境中的挫折。
对，
那我想也是因为父母有很多是因为这个情绪短路，所以呢长大就带着短路的情绪继续这个使孩子情绪短路，这也是一个代代相传的一种例子。
对，英文一句话叫做 hurt people，意思就是说受伤的小孩长大变成父母之后，他们还是变成会伤人的小孩。
是好像在中文的有一本书家庭会伤人里面有讲到，这是受伤者底下的受伤者。
对，而父母亲不是故意要伤小孩，但是他不学习的话就会发生问题，因为父母亲是小孩子第一面的心理上的镜子，小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他靠着父母亲对他到底是笑还是对他发怒，从这里来慢慢建立自己的这个自我形象跟自我观念。而不幸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总是有他的软弱，我们总是喜欢那个成绩第一名的，喜欢那个漂亮的，喜欢那个考这个跑得快的、伶俐的、聪明的，更喜欢那个跟自己长得像的，或是说个性跟自己很像的。所以无形中家里就会有一些等差，那些被冷落的这些小孩，他将来要付一些代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从小父母亲要了解小孩子的心理，能够充分的去爱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父母亲真的是要好好来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要好好的学习
对，
免得我们再制造了一群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挫折情绪的人，真的这样子家庭的问题跟人际关系问题真的是代代相传下去。
对，你刚才就讲到说父母亲要懂得面对自己的问题，这一点从心理学上来看是太重要的事情。一个自己身上还带着伤的父母亲，也就是说还没有办法面对自己问题的父母亲，他比较没有办法容忍小孩子的负性的情绪。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都喜欢用高压的方式，我们只许小孩子有正性的情绪，就是乖，中国人最喜欢小孩子乖，不许人家有任何负性的情绪，
生气啊这些都不可以。
因为这些负性的情绪呢，给你自己本身带来心中的困扰，它等于是触犯了你过去的心中的地雷，你过去的按钮，因为太不舒服了，所以你就要压抑自己小孩，不许他们表达这样的怒气。但是从心理学上来看，小孩子懂得用合适的方法表达出怒气却是太重要的事情。圣经上也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是人都会生气，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
这是一个正常的情绪。重要的就是你容许他生气，但是你要疏导他，让他用合适的方法，用不犯罪的方法来疏导他那个情绪，
而且不要累积不要含怒到日落，
而且不要累积变成苦毒，那造成人的这个生理上的叫做心因性疾病，胃病、头痛、偏头痛、这个背痛，这些都很可能是心理上的这些问题产生的。那谈到疏导一个人的情绪，其实跟 EQ 有关，疏导人的情绪，尤其是自己跟小孩的那个负性的情绪，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有很重要的讲究。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好，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长到两三岁了，爸爸妈妈非常宠他，突然有一个小弟弟要出生了，这个小孩子开始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的，他可能会开始嫉妒这个新生的小弟弟，
对，害怕爸爸妈妈被抢走了，
对，害怕爸爸妈妈会被抢走。那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会有一些负性的情绪出来，比如说他很讨厌那个弟弟，他会过去捏那个弟弟一下，踢他一下或怎么样。你想一般中国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情形会怎么样？
很生气，
马上就指责这个三岁的小孩子，甚至打他一下。你要知道你压抑这个小孩子的负性情绪的结果，爸爸妈妈打他那一下的那刹那间，那个小孩子觉得我过去只是觉得我失宠，我现在终于有了我
证实了，
正是失宠的证据。爸爸妈妈现在完全站在那个混蛋的那个小弟的那边。那这个小孩子的确，他表面上会变乖，在爸爸妈妈面前他可以循规蹈矩，但是爸爸妈妈一掉头的时候，你可以
偷捏弟弟一把，
狠狠的捏弟弟一把。那这不是疏导情绪的方法。反之，如果父母亲能够看到这个情绪，第一个肯定这个小孩子负性的情绪，容许它存在，因为疏导是父母亲的责任。所以父母亲呢，碰到这种情况下，应该这个抱着这个老大，好好的爱他，告诉他说，爸爸妈妈看到你刚才对小弟这样生气， 我想你是不是说心中很气爸爸妈妈给他太多的注意力而冷落了你？那小孩子可能就说开始哭起来了。那爸爸妈妈就抱着这个小孩子安抚他，摸摸他的头说好可怜好可怜，爸爸妈妈知道你很痛，你以后没事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就到爸爸妈妈这边来，我们多爱你一点。哦，那小孩子也许问说，那爸爸妈妈你们到底爱我多还是爱弟弟多？啊，有智慧的妈妈就跟他讲说，我当然爱你多啦，因为多爱你两三年了，呵呵，对不对？用这样子的话慢慢的疏导小孩子，他情绪就有健康的发展，这样他反而能够去爱他的小孩。你只是表面上的压抑，表面上的和谐，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所有表面上的和谐都是 cheap，很低廉的这样子的和谐，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压抑了哈，有一个表面的和谐，可是因为情绪没有经过疏导，其实里面是暗潮汹涌的。
对，
所以大家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情绪被压抑下去，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在翻腾，一直在搅动，
没错，而且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被引爆，而那种引爆更没有控制，你更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些突然而来的引爆。
所以原来就是我们成长背景里面的很多的这些问题，所以就好像就设了很多情绪按钮或者说地雷，当成年的生活不小心踩到那个地雷就引爆了。
对对对，造成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
是，黄博士，那最后一个人的需要是哪一方面的？
对，刚才这个 mirroring 相对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心理学上这个心理治疗上叫做 idealizing， 那这个观念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观念，但是让我说的把它说得很简单，简单说来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我们以上有一个更高更大更有智慧的力量。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他需要有一个爸爸妈妈能够一方面爱他，一方面管得住他，可以辅导他。一个最大的悲哀就是一个人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的家里，爸爸妈妈非常的忙，而小孩子变成一个小怪物，他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时候，小孩子反而会恨自己的父母亲，小孩子反而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心中的情绪。其实不要说这个很富豪的家庭来讲，现在现代的家庭，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家庭，叫做四二一现象。
什么叫四二一现象？
就是说有四个祖父或祖母，两个爸爸妈妈，一个小孩，对不对？两个家庭
集这个三千宠爱于一身，
三千宠爱于一身，谁都不敢管他，这变成一个小霸王或是一个小皇后。他要什么就要什么，那产生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小孩子的行为问题。那问题不在于说他得到多少爱，因为他除了得到爱之外呢，他实在是非常需要外面有一个规范来管住他。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偷钱，一个小孩子偷钱如果没有人抓住他，没有人来管教他的话，这个小孩心里会越来越不安全，他会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将来越偷越大，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一辈子可以毁掉的。但是如果说他偷钱的时候被父母亲抓住，严严的把他制裁了一下，结果这个反而可以帮助这个小孩子建立一个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好像说他可以把自己心中所有这么多的冲力可以放到火车的铁轨上，让你火车可以按轨而行，而可以冲得很快，能够发展得非常的好。
是，所以好像爱是一股力量，好像火车的动力哈。可是如果这个火车不摆在铁轨上来走的话，可能把路面都压坏了，而且会把这个道路弄得很多车子都撞在一起，乱七八糟的。
火车自己本身也翻车，达不到目的地。所以你看到很多过分被宠爱的小孩子，他们经常是眼高手低，而且他的意志力不够，他内在的安全感不够，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内在的冲动。所以怎么样子平衡这个爱跟这个管教，平衡这个 mirroring 跟这个 idealizing，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只有爱哈，好像只是这个老鹰的一只翅膀，飞不起来。
对。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生的规范，
对，
可以很安全的一步一步这样走的话，
对，
就具备了一副翅膀，可以飞得很高，
展翅上腾。这就像我今年一月的时候所提到的，其实心理治疗上现在被认为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说穿了就是我们神的两个基本的属性，一个是神的公义，一个是神的无条件的慈爱。这个 mirroring 就是无条件的爱，这个 idealizing 就是等于是公义，
是
一个范畴。那换句话来说， 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嗯哼，不过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归纳成两个，这个是对人非常重要的爱跟这个轨道跟规范哦。
嗯、
但是呢，其实爱实在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
是
需要经过学习的、
嗯。
那我就想到我们的父母哈，其实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这么多的资讯可以来了解怎么样来学习一个正确的爱的方式。可是呢，他们已经尽了他们所能所知的，尽了他们的权利来爱我们了。嗯哼，那只是我们这一代既然有这么多更多的资讯哈，可以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真正的爱，还有人生的规范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在这方面的学习。那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朋友呢，他在教会比方说有夫妇团契啊，有青少年团契，大家就是一起，其实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在爱的方面也不完全，
对，
那我们对人需要怎么规范我们也不是那么的清楚，
是，
可是大家就一起在教会在这些团契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爱，那一起来学习人的这个规范哈，一个正确合乎真理的规范是什么？
对，的确的确，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从来没有人教导他们，对我们人生来讲最重要的功课，怎么样让我们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跟家庭生活，在这个上面却没有课程来教导我们，一直到现在。
是，
那我们现在探索原生家庭的目的，不是要去怪罪父母亲，因为他们的确是已经尽其所能来爱我们，但是这也没有给我们脱责任，我们自己本身有责任，我们不可以再有借口，现在我们有这些资讯在这边，我们要好好的负起责任来，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不要让过去代代相传的这些问题再传下去，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去爱。
是，我想黄博士在今天的节目里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哈，我们怎么样来负起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来学习正确的爱的方式，
是，
我们自己的情绪问题或我们的伤害，我们自己来学习，用一个成人的眼光去看，来重新在这些伤害当中来学习，以至于呢，这些我们所经历到人生当中的这些的逆境呢，不在我们的下一代再发生。
对 对, 对、
嗯。我们今天很谢谢黄博士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再把我们人的需要这一部分来告诉我们。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来更进一步，希望在空中能够跟黄博士谈一谈哈。我想我们父母亲真的是需要从过去。从检视我们过去的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怎么解决，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才能够再把一个对的一个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孩子。
对，
所以很高兴黄博士下礼拜来再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怎么样来学习爱，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伤害。谢谢你，
马里，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生好比一列火车，需要有力量和轨道，能够平稳有力的开向一个有意义的目标。您的目标是什么呢？王琦的目标是希望。在天父慈爱的怀抱里，靠着他所赐给我的智慧和能力，去经营好每一天的生活，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安、快乐又丰富的人，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不断丰富别人生命的人。听众朋友，神的心意就是要赐福我们，使我们福杯满溢，还能够把祝福带给别人。他确实是我们面对生活挑战时候的力量和依靠，而他的真理是我们人生的轨道和方向。当我们这部火车带着力量，稳稳地在轨道上行驶，就不至于有互相摩擦碰撞、越轨翻车的情形了。节目最后，愿天父赐福您一些新的心灵感受，带给您和您的家人更大的幸福。王琦在这里期待下个星期六早晨8:30与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
以上节目是由台福传播中心制作。若您对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想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欢迎打电话626-307-0030，626-307-0030与制作单位联络。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再见。